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离北京奥运还有一周的时间了，那么对于国际和国内关于在中国举办奥运期间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中共最近宣布将在北京的三个公园开辟奥运示威专区。那么什么人才能进这个奥运示威专区？真的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吗？中国人在这个奥运期间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言论自由？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如果您在网上看的话，您也可以通过 Skype 和我们联络， Skype 的地址是 rdhd2008。 那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两位来宾，这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也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博士。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著名的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那首先我们请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示威专区是怎么回事。
这个因为在国际社会啊，这个举行国际盛会的时候，在其他国家都会成立示威专区供这个专门的示威人士，所以中共呢就依葫芦画瓢搞了三个示威专区。他们宣布在北京的丰台区的世界公园，在海淀区的紫竹园公园，在朝阳区的日坛公园设立三个示威专区。那么这个设立这三个示威专区呢，这个应该说也听起来有点这个破天荒，但事实上呢也是在以前就搞过。1995年中共举办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他们就在怀柔县远离京城的一个地方呢，辟了一个超长大的地方，设立了一个示威专区，只不过那个是非常的微型。这次三个示威专区呢稍微近一点，但是仍然远离市中心，尤其远离奥运主场馆，就是鸟巢和水立方。
那我看到李博士有一篇文章啊，说这个设置这个示威专区是中共的一种行为艺术，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如果说要让民众示威的话，那他会选择在一个离这个被示威者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各个街区，能够使示威者的声音和形象、呼出的标语、口号等等，让这个被示威者看到，那达到效果，是吧？但是呢，有距离，防止肢体冲突、肢体接触。但是这个中共的划的这个三个示威区啊，离这个主会场非常的远，是吧？最远的有22公里，是吧？短的也有8-9公里。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好像是一种故意的在隔开这个示威的这个民众和这个被示威者，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跟这个行为艺术，西方行为艺术，中国现在也流行，很相似。行为艺术呢，它就是什么呢？通过一种这个杂耍、政治行为、表演或者是什么这样的行为来表达一种理念，是吧？来这个抒发一种感情，来做出一种举动，它有时间、地点、事件这么一个构成，是吧？特别是一个事件。那么中共在这个当中呢，我想呢，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他反正就是说，做一个我有没有人去示威，不重要，是不是啊？示威者的声音让被示威者听到听不到也不重要，我摆出这个姿态与国际接轨了，那就行了，是吧？这样一种就是制造说凑出这么一个事件，那么老百姓讲这就是叫恶搞。怎么恶搞呢？分两种，一种叫民搞，一种叫党搞。那么老百姓呢，当然是把共产党丑化了，这叫是恶搞，是吧？把那个山上红心小冬子，是吧？说成是这个自私自利的人，什么等等，这个一个带血的馒头等等，是吧？这些。那党搞实际上我们历来也看到，比方说在历史上是把中共的历史有意的歪曲了，是吧？把这个甚至是把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事情歪曲了，把中国党史的东西也篡改，把党的这个什么时候诞生的也故意的歪曲，是吧？但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把西方民主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民众表达自己的声音、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吧？示威自由等等这些东西，变成中一种橱窗性的一种展示，这就非常的可笑，把它丑化了。那么老百姓的话，我想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共产党在这个利用奥运的机会，把一个本来的一个民主的概念，把它变成了一个行为艺术，丑化成通过党搞的方式把它进行丑化。那么这么一个过程，我就认为它很像一个行为艺术。
那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哈，就是说你让这个中共让你示威，那就是都过去就是没有的事儿。那你现在你说你想去天安门，想去这个游行示威啊，那你就甭想了。那不管怎么说，现在至少有三个地方是可以去示威了，是吧？你可能可以还去喊个口号来说一说你的冤屈，它不管怎么说是一种进步吧。那陈先生您觉得是不是？
我刚才讲过，实际上有人以为这是一种进步，实际上早在1995年 13年前中共就玩过这个花招，就当初中共主办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就在怀柔县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花了操场那么大一个地方让人去示威，实际上是个微型场地，摆摆样子而已。说这一次呢奥运会他们又开始，实际上过了13年，中共的政治上毫无进步，只不过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他要做个样子，只不过这一次呢奥运会是更大规模的国际性盛会，他说他摆的样子就更大一些，说他摆了3个公园，摆了这个3个地方来进行什么示威的专区。但是中共的用意啊，他是要流于形式的，他是要形同虚设的，因为他说了这个奥运专区，对外国记者透露了，对外国透露了，实际上很多中国老百姓并不知情，甚至不知道有示威专区这回事。
嗯，那
说到进步，那么我现在反问一句，那个把这个俯卧撑作为一种犯罪的这个表达形式，是不是也是进步了？就是问完以后，这个东西它你用一种方式本身它不说明问题，就要看它的实质。你比方说设立三个示威区，首先它是让这个采取了这个距离隔空，是吧？你示威的人跟被示威的人完全隔开了，本来这些民众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直接到这个比方说奥运这个主要的这个场馆地区，是吧，进行示威，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跟这个奥运官员或者是运动员接触，是吧，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这样的话他设个示威区，那这把人都到那边去，他这样反而把化解掉了就是本来可能产生的一些抗议，就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实际上再一个就是说，你真的是要让民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吧，来有申诉自己的这个理念的机会，你可以不用设示威区，你平时的时候愿意什么时候示威就可以什么时候示威。你拦起来，像美国的话，在美国这个纽约市，你人不多，或者是你这个不需要音响的话，你在马路上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这个一个标语，是吧，可以发传单都可以。这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比方说在Central Park 就是中央公园，你也可以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也有这个用不得到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在我们纽约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进行演讲，是吧，都可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有了示威区你就有了示威的权利，是吧，有了这种形式不等于就有它的内容。所以说我讲这个东西是一种作秀，是一种橱窗政治，实际上它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嗯，刚才陈先生谈到很多中国老百姓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个示威区，那我们看美国之音有个报道说他们的记者去询问北京市公安局，那市局的人说他们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那您觉得是市局真的不清楚呢，还是说另有原因呢？
对，中共公布了有3个示威专区，但是北京有维权人士已经去申请这个示威在示威专区，但是北京市公安局给他们的答复是不清楚有关情况，具体不了解。这说明中共就一开始就在演戏了，设置了示威专区，他们可能还不想开放给中国老百姓，他们可能是本来按照中国的所谓的法律，中共目前操办的法律，外国人是不可以到中国示威的，但事实上世界性的大会啊，外国人都到各国去抗议，尤其我们看到那个就是世贸组织开大会啊，那是抗议非常激烈，像那个西雅图50,000人去上街抗议，那是真刀实枪的这个上演这个抗议。说在北京他不得不成立几个示威区，他可能就是给外国人用的，而不是给中国人用的，就是对中国人继续进行歧视进行排挤，就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就跟满清所操控的那个政策卖国政策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维权人士去问这个示威专区的事，北京市公安局居然说不清楚具体情况，这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深重的一种祸心啊，这种不良的用心。
嗯，那我想
对，我刚才接着这个陈先生啊，那个这边还有几点，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当时建议成立这个示威区的当时这个上海美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副所长啊，他提出来他说什么呢，他的建议里边就是说外国人呢可以到日坛公园和紫竹院，但是呢这个中国人呢只能去这个世界公园，就是中外有别。
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你看哈，这个世界公园离这个奥运主会场是22公里，是最远的一个，而且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什么呢，就是像白宫啊什么这个其他有名的这个建筑，那这样的话中国人在里边示威的话，那首先一个门票很贵，60多块钱，要经过坐长途车过去又要餐费，这些访民本身流离失所，已经是这几年来说分无所是吧，身无分文了，你怎么花得起这么多钱专门花这个时间做一次这么昂贵的抗议呢，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在这样的公园里边进行示威，就好像在迪士尼乐园里边搞抗议，是不是很滑稽，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很严肃的表达民意的这么一种民主形式变成了一种丑剧，是吧，把它丑化掉了。那再说他们 在这个表达抗议这个时候，背景比方说是白宫，那么外国记者一照，哎，那不是对着白宫示威吗？哎，给人造成错觉，所以说他是有目的。那中国人的话，这个要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啊，外国人如果是到这个日坛公园和这个紫竹院去的话，当然是日坛公园离这个使馆区很近。但是你这个外国人到那边去，你对着这个示威，那就外国人对外国人政府自己对自己示威，那跟我们这个政府没有关系。他又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这个里边啊，他可以玩很多的这个花招在里面的。另外的话，这个公园的管理处人现在也不清楚这个事情，那问了北约公安局也不清楚，所以这个事情它就完全是一种程序性东西。另外，它中国的这个游行示威法这个里边规定，就是它要有这个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就是有的话它不允许的，就它完全还可以通过程序的方式把你拦掉。所以说这个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嗯，那说到这儿，我们看在美国的这种示威游行这种活动哈，很少说你还要去花钱买个门票，或者要去花钱才能够去示威。那么在国内有人就说，那什么样人才能进到那里边去示威？就是钱是一个问题。另外您在上一个节目中也谈到，就是说有的就是演员在那里面就假扮一个示威的人。那您觉得这次会发生什么呢？
对，我刚才讲到在国际上有国际盛会的时候，各国都云集去示威，哪怕到香港、到西雅图或者到伦敦，那种示威是非常的巨大，甚至那个上演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他们那个示威者故意要冲破那个就是划定的区域，跟警察进行干，警察拿着盾牌和警棍跟他们对抗，去那个抵御，而那个进攻者就拿这个杆子啊，甚至火把去进攻，故意上演一个是这个警察把示威者逮捕了，这么一个很快就释放了这么一些镜头，来表达示威者的抗议，那是真正的示威、真正的游行、真正的抗议。但是中国政府搞的这一套来说呢，他首先已经经历了三层过滤。第一层过滤，他已经在奥运会前进行北京进行大规模的清场，他已经这个逮捕了、监禁了、软禁了或者监视了像法轮功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等这些，也就是说真正有示威意愿和示威组织能力的人，他是不能让他们出现在示威专区的，这第一层过滤。第二层过滤就是中共声明这个示威必须提前有申请，也就是他申请审批申请的过程可以很长，他可以长到一个月，长到一年。当这个申请批下来，已经可能是这个过了奥运都已经结束了，他可以玩这个猫腻。同时，中共来说，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批准过任何的这个游行示威，除了保钓有15个人限制15分钟以外，他没有批准过。所以这是第二层顾虑。第三层顾虑就是中共到时候极可能跟他历史上所做的样，安排大批的便衣特务，这个扮装成示威者跑到那个示威专区去，首先把时间段也占了，把位置也占了，然后提供一些无关痛痒的诉求，提一些别的主题，甚至有的示威者可能倒过来去抗议说美国入侵伊拉克啦，又是什么抗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啦，又抗议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啦，抗议奥运会本身啦等等，抗议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样子这些人既可以在里面占据场地，同时呢扮演那个就是说给国际社会表演一个戏给看，说这里有示威，同时呢把这个思维主题给转移了，而且这些人也可以在里面监视人群、控制局面。我想中共极可能就会玩这些游戏。
嗯，好，那我们现在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纽约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请讲。
昨天晚上我跟那个一个北京的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来啊，他说现在那个北京啊，那个警察、那个武警啊，带着枪啊，什么狼顾、星罗棋布，遍那个大街小巷。哎呀，斗士啊！现在你说现在这个奥运会，你说开的就像一个监狱似的。现在北京城，你说这老百姓，你说有啥意思啊？你说，他就给我反映个事儿。哎呀，我看着觉得，听了一个，我觉得挺难受的。真是，好，就这样。
嗯，好，现在我们再接一位纽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的电话，您请讲。
哎，安娜，你好。
你好。
新年你们好。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你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当之无愧的英雄啊！
谢谢。
你们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我要讲的，我准备公告，你们比那个桥东电台的谢纯阳台长，那个 AM1380、AM1380 那个严欣啊，他们那些好的太多了，因为他们都是中共的帮凶，中共的流氓来的。这是第二个，准备要控告他们，这是中共的媒体操控我们， 现在我们呢很辛苦，很累，很惨呢、啊。在中国大陆哪里有新闻自由啊？奥运啊，不要讲奥运，现在我们在美国啊，我早的六七年以前我都没有自由了。我想扩音乐线互动啊，他们不给我扩音，听到我说讲那是考的线，哪里有自由啊？现在操控我们美国，真是开个骂个玩笑，准备要控告他们了、啊，起诉他们了、啊，这是第一。
好，谢谢啊！如果一会儿您还有话，可以再打过来。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请讲。
哎，你好，安娜小姐好。
你好。
哎，嘉宾。喂。
啊，听得到，您请说吧。
哎，你好，我认为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应该给这个北京市政府以及中共啊颁一个行为艺术特别奖，因为在这次呢，据内部消息啊。这个中共准备是在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四五个方向啊，这个挂这个示威隔离区，在美国的部分景点呢也进行这种抗议活动，但是呢，由于签证的问题拿不到，所以他们只能在北京三个公园呢举办这种那个行为艺术。据说派去的人员呢都是。这个金庸笔下的掌握千里隔音之术的这样的人士，所以大家呢尽可不必担心。即便他们远离了奥运会主场，但是他们声音，我相信包括这个奥运开幕式所有这个参加这观礼的这些元首，完全都可以听到啊。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有在国内的亲友，那如果您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也欢迎您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视台的电话212-736-8535，或者您也可以写我们的feedback@ntttv.com。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谁能去奥运示威区去示威，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现在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小小来吃冰淇淋，
别生气。
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淇淋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头夫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淇淋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头夫体 number one。
头夫体产品可以在以下超市买到。
Se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地道的 BBQ， 香浓的豆腐堡，价优味美，天然材料，备有经济午餐，外卖特价6.95美元起。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亲自主持，超值享受，服务至上。珍惜每一次外出用餐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西32街34号2楼 Seoul Garden。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首先请陈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三位观众朋友他们所说的话。
对，刚才因为宋先生讲说北京的武警都带枪，这个气氛肃杀，非常恐怖。的确，中共这个政权离开枪一天也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必须带枪。整个中国其实给中共呢搞成了一个大监狱，这次奥运这个预演就是一个证明，整个中国老百姓被中共绑架成了笼中鸟。然后刚才这个新唐人刚才有一个人提到说，张先生提到说新唐人应该给这个北京政府颁发这个行为艺术特别奖。的确，中共执政呢，它是以这个丑闻满天飞而著称的。那么在奥运举行前啊，它发生了无数的丑闻，包括这个西藏它去用便衣扮装成这个所谓的暴民去制造暴力，这是一个丑闻被国际社会所揭穿。后来这个大地震，本来他想展示一下政府的这个援救，结果暴露出豆腐渣这么一个大丑闻出来，这个学生家长孩子惨死。那么这个奥运会它又暴露了很多的丑闻，包括这个封网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奥运总指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贪污奥运工程款落马，这都是丑闻。那包括这次它设置这个示威公园啊，它是这么一个做法，都是一个丑闻的做法，设置的那么远，然后又做个样子等等等等。但是它毕竟设置了， 这个他的特点就是说是他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歧视，他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说他在整个要举办奥运会前，他是对内镇压，对外求和，他是内外双重态度。我就刚才说的那样，就是说中共政权呢，就是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就是满清末年所执行的那个所谓的国策。
可是你说宁与外人不与家奴，那我们又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又不是共产党的奴隶，他还跟那时候的那种皇朝是不一样的。
对，尽管形式上变了，但是他的那个就思维方式啊完全没变。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啊，烽烟滚过了几千年，中国这些这个中共这些领导人的头脑并没有改变，所以他仍然认为这些老百姓是他的这个奴隶。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这次为了这个奥运会，他在北京大规模的清场，清地下室，清棚户，结果将那个外来的民工、上访的人员，甚至基层服务人员都赶出北京，就是100多万人因此失去了家园，失去了饭碗。外国媒体就分析，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这样做而不通知别人就可以这么做，就认为中国政府自认为手中有无限大的权力，老百姓根本没有说话权，根本不可能跟他就是讨价还价，说他想怎么做就这么做。也就是说在中共的骨子里，他就是把老百姓当奴隶。
这个刚才那个张先生啊讲这个给北京政府颁发行为艺术奖，我觉得这个非常幽默而且深刻。为什么呢？行为艺术它讲的就是什么呢？新奇，出人意料，对吧？想人没有想到的东西。那中共这个恶搞的话，它还不是一般的恶搞，一般的这个艺术家恶搞的话，他想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别出心裁的事情，是吧？他把这个中共，他是把这个政治行为，一个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行为，把它一个弄成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就是让外国人来看，就中国人有民主自由，是吧？那个让这个中国人呢又想得又得不到，那这样一种东西呢，它造成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所以说他应该得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实际上他这个做法呢，真是这个叫做一箭多雕，一举多得。首先我讲他有三点，一个是隔空消音，通过距离的这个范围，把这个老百姓的声音阻隔在被示威者的这个视觉和这个听觉之外，是吧？你听不到这个示威的声音，你对着空树，对着森林，对着就是湖面空喊，这没什么用啊，没有用，对吧？这是达到这个效果，消音效果。第二是清场继续，这个清场的过程，我们知道该进监狱的中共早就把进监狱了，该进劳改场现在也进劳改场，该监视在家里面动都动不了，你只能看电视。在这个时候你要是申请，那说你要申请的话，负责人必须要到这个公安机关提前5天登记，要把游行路线、目标、这个内容，是吧？口号、人数、车辆、音响等等，所有告诉他。那等于是把自己所有交给他，他要抓你，随时都可以抓你，等于是一个这个一个清场，就是到时候就把你抓了。第三个话呢，我讲就是继续这个东西，叫它就是一个陷阱，一个鸿门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了以后，第一个，如果说你真去的话，如果说你不提什么很激烈的这个抗议口号，那让你过去，他正好抓住来作秀，对不对？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范围，他可以用程序来阻碍你，到时候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可以采取秋后算账的方式，一网打尽，将来的话给你制造一个麻烦。所以说从种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他都是可以，你去他也得利，不去他也得利，去的话呢他作秀，不去的话呢正好没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为艺术呢，它是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人能够进奥运的示威专区。那我们今天是热线的节目，您可以打我们的号码6465192879。那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想和我们中国大陆观众分享，或者是和我们海外的华人分享的话，您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告诉他们如何利用奥运这个机会，让他们的真实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那现在我们再接一下纽约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请讲。
好，什么人都不能去示威游行。共产党现在也学着大吵特吵炒作，示威区也是一个炒作。民主社会有，我们专制，我们中国也有，给你大家看一看。刚才那个张先生，有位张先生说的很好，就是尽管很远，老百姓反对共产党独裁的声音，相信全世界都听得见，还是听得见，你隔不了的。共产党炒作，10块的一张人民币要炒到1000块，全就是共产党控制的海内外媒体都在帮他炒作。大陆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11块我都不要，1000块。吓死了，炒作，他 就是共产党现在也懂得炒作，就跟那个演戏的唱歌的一样，炒作没有的事他就跟你炒炒。那么反正那些中共的下面的那些人被那个奴役的那些人，有的还是要听的。就是我们借助于新唐人大纪元还有其他的媒体，还是能听到真相的。他炒作没用的，炒作还是给他们自己的那些人听，不要听的人你再炒没用，越炒越丑。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的电话，您请讲。
我因为去你们好，我因为去那个游行示威区那个奥运那个，没有人可以去，可以去的人都是中共的帮凶，中共的骗子来帮助中共来欺骗老百姓，做欺骗13亿中国人民，欺骗全世界人民，在作秀，他们只是这样子，毫无作用，毫无意义。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最重要就是说，不要有任何期望。是我的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这个中共呢一定要垮台，如果要不然的话整个世界完蛋了。你像我们美国总统啊，不应该去。我早说过，我说如果我们中国人在拥抱这个中共会比我现在更惨。所以现在四川地震就是因为中共有罪，所以人民有难。如果我们美国总统去参加中共的奥运，我们美国一定会被中共毁掉我们这个世界，毁掉我们美国。所以我们美国总统不能去，一定不可以去。
好，谢谢。谢谢。我们现在再接一下法拉盛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请讲。
哎，你好，我非常支持你们那个，我非常支持你们那个新唐人的电视。你们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人，而且你们也非常善良。
谢谢。
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们这个节目就是热点互动啊。你们可以把它那个，就是如果下个星期有什么话题的话，可不可以提前预报，或者是提前几天预报？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个准备。另外就是那个二位这个，你们计划要弄一个那个卫星平台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新声音如果能够让大陆听到的话，那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们这个欧文平台，你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广告，利用这个广告来召集资金？我想有很多人会支持你的，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支持你们，这样的，谢谢。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那我们每个星期五的直播话题一般都是提前一两天决定的，因为想要做最热的话题。那我们一般的这个话题出来之后呢，会在我们新唐人的网站还有大纪元网上刊登，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站。那您可以到新唐人网站是 www.nttv.com 或者是大纪元的网站www.大纪元汉语拼音.com， 您就可以知道我们第二天或者当天晚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话题是什么了，就可以有所准备。那关于欧卫事件，您的建议也非常好，非常感谢，我们会考虑的。那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谁能去奥运示威专区。那刚才就是大家都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有这种可能和中共的目的。那我想这一次奥运会不管怎么样，全世界有20000多的记者，可能有几千家的媒体都在关注着，就是中国发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我想他即使像您说的是把他那些不愿意听到的人，或者说不想见到的人，把他们关起来，或者把他们监视起来，那总是有关不住中国那么多的人吧。那您觉得如果中国人那么多有冤屈的人，他们真的有冤屈，他们想把声音发表出来，那个表达出来，但是在中国媒体上又没有声音，政府又不能给他们做主的话，他们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让国外的这些记者帮助他们呢？
这个中共设了这个示威专区，刚才有一个观众讲得很好，说是炒作。炒作是我想起中国有两个词，一个叫托，一个叫忽悠。中共呢企图通过这个示威专区来忽悠这个国际社会，是忽悠中国老百姓。但是毕竟有这个示威专区，我觉得中国的各色人等各种阶层人都应该去，就是上访民众，有冤屈的，或者是这个甚至是保钓会的，要保卫钓鱼岛的，甚至是这个反对中共跟俄国签订边界协议的，还有这个拆迁中这个被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或者说被赶走的那些北京的那些民工，这或者是失去孩子的这个四川的那些家长，他们都应该去。还有维权人士、民人士、法轮功人士，如果你有什么冤屈，你有什么呼声，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这是百年奥运，这是2008年的中国奥运，这是都应该去三个示威专区。见中共画了三个 思维转去，我们就让它货真价实的出现，就冲破这个网。在历史上有很多事情是弄假成真的，是顺手牵羊的。既然你中国要演戏，我们就把这个戏演真一点。中国想演假戏，老百姓要演真戏。我觉得老百姓都到了这个地方的话，三个思维专区都占满，各色的数据，我想早就有很多记者等在那里了。只要这个国际社会曝了光，有外国的记者，有外国的媒体把这个事件曝了光，我想中共有那么多的武警，有那么多的枪支，他不可能当作国际社会的记者和媒体和画面就开始开枪镇压，什么枪弹四射血流满地，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中国老百姓反而取得了最大的安全感，就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现在共产党把北京搞成了一座围城，水泄不通，三道防线，层层设防，但是呢，这而且把思维专区设在远离这个市区的市郊，我想这恰恰是一个机会。这就是中共想利用外国人和外国媒体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外国人和外国媒体发出中国人的声音，显示中国人的力量和尊严，让中国社会，让中国这个国家真正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文明的崛起的大国的形象。
嗯，那我们我先打断您一下，我们再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纽约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啊，你好。
您好。
我想你们的节目是属于能去那个北京秀威，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谁能够去奥运示威专区去示威？
我想谁都不能去的，因为共产党不给你去的，没可能的。就这样，没什么了，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
我接着陈先生话，两位陈先生哈，那个，我觉得陈先生讲的也有道理哈，将计就计，你共产党给这个机会，咱们不妨试试。但是呢，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共产党既然是他设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一个东西啊，这个很小很小。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叶国柱先生，叶国柱先生就是那四年前他那个举行万人示威，是通过公开的程序是去申请，结果。被这个抓起来判了四年刑。这次呢，本来是在7月26号出狱，结果呢，出狱之前又被以这个扰乱社会治安、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我不知道他扰乱什么公共秩序，他还没放出来，扰乱公安局内部的吗？监狱内部的吗？很可笑，是吧？问题就是怕他在这个奥运期间出来抗议，是吧？另外就是保钓，保钓组织实际上已经是第一个向这个北京市。公安机构申请要求在那里市区，但是不但是迟迟没有消息，而是到现在为止，个别成员、主要成员已经被北京市公安系统通知说，你们应该出去，不应该待在奥运期间，你们应该走。所以说，他就是想阻碍他们真正想，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正想在这个奥运期间发出你自己抗议的呼声的，那不会允许你。如果说那个你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可以发，那也许还会允许，也就是允许你。那这样的话，他也是通过这个机会向外国记者做一次秀，来保使得他这个奥运在这个政治层面，他也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说，他有目的的。
嗯，那我们知道这一次，除了就是说像您刚才所讲的，他可以用行动去，他就是去用这个机会能把声音传达出去。另外就是也可以上网，虽然说封网，现在封网很厉害，那有没有什么办法他们能够突破网络封锁，能够看到自由社会的一些声音，比如像新唐人的声音，还有一些其他能够帮助他们发声的这种媒体的声音？
对，我想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尤其对那些受欺压、受压迫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次有两个机会，至少有两个，一个就是中共开放了一些这个网站，海内外的一些网。那么中国老百姓可以一窝蜂的去看，那套取获得真正的信息。另一个就是思维专区，我想中国有几句古话，一个叫法不自重，你只要人多了，他所谓的那个恶法他就治不了了。还有人多力量大，还有一个叫做墙倒众人推，就好像东西德当年那个柏林墙的倒塌，就是很多人聚集在那个柏林墙下，大家发一声喊，那个柏林墙就倒了，倒了东西德的人就拥抱了，然后随后东西德就统一了，东德就实现民主了。我想中国老百姓江山代有人才出，即便很多人被中共监视了、软禁了。这个逮捕了，但是还有在十三亿中还有很多有血性的人，又有血性的这些优秀的儿女，只要他们带个头，我想就会出现一个就骨牌效应、墙倒众人推的效应。再这样子发一声喊的话，我想这思维专区应该让他发挥他的爆发力，甚至超越这三个思维专区的都可以发挥他的爆发力。在这种时候啊，来一个奥运革命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想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好，谢谢陈先生，也谢谢李博士，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各位观众朋友的参与和您的收看。那么我们 新唐人电视台会一直关注奥运这个话题的。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对我们下周的节目有什么好的话题想要建议的话，您可以写到我们的电子邮件或打我们的电话。电子邮件是 feedback@ntdtv.com， 那么电话是212-736-8535。另外，如果您在国内有亲友在海外，能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